弟兄姊妹朋友们下午好，圣经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启示的唯一的最基本最根本的书面的东西，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待圣经对我们基督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一切对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救恩的认识，都是从圣经来的。所以整个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从1999年神带领我到神学院念书所以在神学院里面就有很多的感受。最后呢，我就从神学院毕业以后，我把别的写作都放下，专门来写一写关于圣经的权威这样一本书。总的意思呢，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敬畏圣经，它是从神来的，没有错误。今天呢，明天哈，我们有三讲，实际呢就是把我现在已经完成的一些部分的章节的内容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先睹为快。所以希望这一卷书呢能够明年年底以前能够复印现在我刚写了一份，我刚好赶上了我们有这次大会的机会所以我给大家做一些分享。今天第一讲呢，我主要是想把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所以这一章这个第一讲的题目是启示、末世与圣经这是今天这一讲的题目。所以其中的小题目呢，第一个就是启示与末世，第二特殊启示与圣经，第三道与圣经，第四基督与圣经，第五圣灵与圣经，第六教会与圣经就这六个方面。我想这都是属于比较很基本的一些基督教的一些概念，我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这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启示和末世末世这个字儿是我们基督教非常特别的一个字儿，我以后下面会讲。所以启示的意思呢，原本是说已经隐藏的事情把它揭开揭露出来。那么在圣经里面谈到的启示呢，就是说神他显露他自己，让人可以认识他。为什么对人来说我们需要神的启示呢？一方面是神和人之间的差距太大，我们人太小，我们的理性智慧太有限，神太高太大，如果神不亲自启示他自己，没有人可以认识他所以基督教的信宗教，你说他如果是一个宗教的话，它是个启示性的宗教。所以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对神的认识，神观，整个基督教信仰的这套体系，不是人自个儿想出来的，也不是人创造发明出来的，乃是神从上边启示下来的。这是第一方面，为什么需要启示，就是人的智慧理性不够，图凭人自己的理性和智慧不足以去认识这位真神。第二点，为什么需要启示呢？是因为人犯罪以后，不仅我们的理性有限，而且我们的理性已经被罪所污染所扭曲，这时候我们就更难去认识神。所以有人说我们人是合理性的动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明明知道自己做了一件错的事情，我们也会用我们的理性编造一套理由为它辩护，让我们的任何行为都是合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理性就已经被误用被歪曲了所以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原因，神若不启示我们，没有人可以认识神。你看圣经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 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着神荣耀他，自认为聪明，反倒成了愚拙。这是今天我们很多世人的状况，就是这样啊。对基督教的很多的教义，很多的信仰，我们当初信主以前总觉得非常愚蠢，非常的愚昧啊，就觉得完全是不屑一顾。没想到神大能的智慧全都在十字架里，所以十字架在灭亡的人是算为愚拙，但是对得救的人那就是神的智慧啊。所以这两点，一个是人的理性有限，第二人的理性受到罪的污染，所以呢，除非是神启示我们，否则没有人可以认识。所以这是启示的必要性。为什么神一定要启示我们呢？因为当初我们受造的目的，神就是需要希望我们人和神有密切的相交的关系，让我们在我们人的一举一动当中能够分享神的权柄，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尽管人的理性有限，人犯的罪里，神还是愿意来寻找人，需要人能够回归，能够认罪悔改，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重新和神相合啊！这就是整个神创造人的目的。所以当人不认他的时候，他还是主动来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不是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研究，靠自己的刻苦，乃是依靠神从天上来的启示。那么一般来说，神的启示可以分为两大的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所谓的普通的启示，也就是说神借着他所创造的大自然，借着神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借着神在人类心中的律法，这三个方面来启示他的存在。对，在大自然的启示，我想很多人都应该很知道。所以对神在大自然中的启示，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就有一件非常著名的金句，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啊。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这就是神用人的逻辑向人启示，你看见了整个宇宙的浩瀚无际，井然有序，就知道宇宙必有一位设计师，必有一位建造者。你像今天我们坐在这样一个会堂里，你没有见到设计者，你看到会堂这么好，你想当初一定有一个好的设计师、建筑师，就是这么简单。今天这宇宙，所以神就通过你看见，你虽然没有看见神，但是你看见了神的创造，你知道这位造物主的存在啊。这是神借着大自然的启示。同时今天昨天刘传昌牧师也分享了箴言书21章啊一节的经文，说王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里，像龙沟的水随意转流。你别看了各国这个君王那个君王起来，都是神所允许、神所命令的，他们的作为都在王的这个耶和华的手里。所以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是万王之王，是宇宙的主宰，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所以他透过人类的历史来启示他的作为。所以我们过去常常在大陆讲什么是人类的历史啊，一夕间的胜利，一夕间的消灭，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或者我们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斗争，实际这都看得很肤浅。实际整个人类的历史乃是神和人的关系史，中国的历史也不例外。当人能够顺服神的时候就得到长生，不顺服神就遭殃，整个世界历史全是这样啊。所以他透过人的历史来彰显他的作为。第三方面就是我刚才谈的，他通过他立在人心中的律法来启示我们。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道德良心， 啊，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有亏欠的事情，我们内心就感到有潜流的声音，有不平安，虽然别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一读罗马书全都清楚了，罗马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神在造人的时候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中，让我们的是非之心自己去做判断。神有一个律法，就与面镜子有个尺度，当我们的行为和这个律法不相一致的时候，你自然里边就有谴责的声音。所以德国很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就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在有两件事情让我越来越感到害怕，第一是闪烁着星光的夜空，第二是我里边会说话的良心，是吧？很多人认为康德这一句话可以作为保罗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脚啊，所以就神就借着这些来启示他的存在。为什么叫普通启示呢？因为这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接受到的，所以我们叫做自然的启示或者普通的启示。所以通过神的自然的启示或者普通的启示，让人知道神是造物主，神是立法者，甚至能够知道神是审判者。但是只有普通启示人还是没有办法。一方面普通的启示没有言语的启示啊，只是有很多的行为很多的现象，但是人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些现象呢？要靠自己的猜测。所以启示实际在神的启示当中很重要一部分就是言语的启示啊，就是要有特殊的启示。所以神除了普通启示以外，还借着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借着特定的人，通过异象异梦各个方面向人传达他的旨意，传达他的话语，最后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启示我们。这就是所谓的特殊的启示，这个启示就完整的记录在66卷圣经当中。所以通过特殊启示以后，很重要一点是什么？我们认识到不仅知道自己有罪，而在最后我们认识到神是救赎者。我们知道通过特殊启示以后，我们知道人怎么样可以得救，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身边，这个是普通启示做不到。但是呢，我们也不因此就是去否定普通启示，普通启示起码可以为我们铺一条路，让人可以认识神，再通过有特殊启示来进一步去接受神的救恩。所以这就是启示啊，神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启示和默示有什么关系呢？默示哈，是就是这个默写的默，这个启示的示啊，默示这个字儿呢，是在新约圣经只用过一次，就在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字儿很特别，这个字儿的希腊文是由两个词组成的，第一个是神，第二吹气。所以要直接翻的就是说，圣经所有的圣经都是神吹气儿吹出来的，这样翻呢不太雅啊，所以就把它改成是默示。默示这个字儿，整个新约圣经就出现这么一次，神吹气，就是这整个圣经是神吹出来的，或者神呼出来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神一吹气儿就产生大的行为。当神在造人的时候，把第一个人从泥土造了一个人以后怎么办呢？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取名叫亚当啊。神一吹气儿进去以后，这人就活了，而且具有神的灵。而且圣经很多地方也讲到，像在33:6说什么？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啊，说这个气儿，就表明了这个神的非常大能的行为。 所以一般的学者呢，现在把末世的就定为，就是说在整个圣经的写作的过程当中，圣灵完全控制着圣经作者，让他们写出来的都是神要他们说的话。就在那个时候，神这灵完全把他们控制住了，他们虽然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按照自己的用词造句去写作，但是写出来都是神的话。所以这个末世并不是听写，并不是神说一句大伙写一句，不是那意思。因为我们发现66卷圣经的写作风格都不一样，你一读保罗的书信，你马上就知道这是保罗，你一读约翰的书信，你就知道是约翰的书信啊。所以他们根据自己的经历，根据自己的喜好，能用各种不同的风格来写作，但是神保证他写出来的一定是神让他说的话。这就是神在圣经的作者上一个控制性的影响。所以通过末世，神呼出了圣经，人写下了圣经，我们得到了圣经。所以圣经的末世啊，和圣经是完全紧密相关的，没有末世就没有圣经。但是神的末世只用在圣经的写作上，不能用在别的地方啊，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名字。当然末世我们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形式也不相同，因为有的时候，多数的时候，圣经的作者在受末世的时候，他自己的主体和神的客体这两者之间是很清楚的，他知道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我，他就开始借耶和华的话，所以神和他之间的事都很清楚。但有时候就不一定清楚，他已经受到神的漠视了，但他不知道。你的诗篇的作者，当他整个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他们在写的时候，他并不觉得是神在跟他说话，但是他写的时候，整个神的灵感动他，写出了很多啊赞美神、呼求神的这样一个诗篇。当然有的时候是几种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启示和末世是紧密相关的。启示呢，就是这个神所传达的信息的本身，他启示的内容就是他的信息。末世呢，是纯神传达他信息的一个手段，经过有末世，让神的启示能够完整无误的、准确的写成文字，这就是启示在末世当中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就是启示和末世的关系。那第二部分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特殊启示和圣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我给你们抛石头引玉。那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这个没问题。能不能反过来说，特殊启示都在圣经里了，圣经以外还有没有特殊启示？我认为是有的，因为这从圣经本身就看得很清楚。那圣经是神借着犹太的先知使徒写下来的，可是我们大家知道，早在创世之初，神就开始赐下了特殊启示。你比如说，大家读创世纪，我们就读得很清楚，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是这么说的：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一日，在这一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这个早在创世之初，关于安息日这个启示已经下来了，对不对？就是第七日要定为圣日，那个时候还没有以色列民族，可是这个安息日的启示已经下来了。同时大家还知道吗，在创世纪，同样在创世纪第二章讲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最早的婚姻的启示。大家还记得吗，在创世纪第四章 讲到亚伯和该隐的献祭的时候，亚伯献的是什么呢？他是把羊群中头生的和用羊的脂油献给神。可是我们一直要读到利未记，我们才知道在神的眼里看到最宝贵的脂油。可是那个时候亚伯怎么会知道要把脂油献给神呢？所以很多的学者就在推断，很可能是那个时候神已经特赐下了一些关于献祭的启示，只不过没记在圣经里。像这些都是当时神赐给全人类的。还有挪亚洪水，神让挪亚造一方舟，对不对？那他们就说地上要泛滥，所以他们最后八口人进到方舟里去。像这些都是在以色列民族还没有形成，很多在这以前的神族的特殊启示就已经带到了各方各国。所以你看各个民族几乎都有大洪水的传说，几乎是每个民族都有。这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些都是在巴别塔事件以前人们都已经知道的一些特殊启示啊，这是一方面。甚至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啊，所谓的族长的时代，就是说到了主前2200年左右，亚伯拉罕出来了，是神从第十二章开始就马上拣选亚伯拉罕，让他成为万国之父。所以到了亚伯拉罕时代，神就开始拣选亚伯兰，让他从当初拜偶像的乌尔出来，一直越过这个弯形的这个肥沃的地带，最后经过哈兰，最后到了迦南地带。啊，那个时候就要通过拣选亚伯兰，最后要拣选雅各、拣和以扫，最后成为以色列的民族，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成为神的选民。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大家读到约伯记了，是不是？约伯记的成书的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是呢，很多人都认为约伯和他几个朋友在乌斯地住的这些人都是和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物。但是大家你看得见吗？在整个约伯记里边，当约伯受苦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来帮助他。虽然他三个朋友对苦难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但是你们能看得见他们对神的认识，对这个至高神的敬畏是非常清楚的。那约伯本身更是这样的，耶和华称约伯是我的仆人。当约伯好好的突然自己的儿女牛羊全部都毁坏以后，约伯都不一口犯罪，他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看看他这时候约伯对耶和华的认识是什么样，恐怕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我们熟读圣经的人都不一定有这样一个有这么一个水平啊。他把一切都知道，他是从神来的，神给了我，我感谢耶和华，神收取了，我也感谢耶和华。我们今天往往不是啊，神给了我们，我们感谢一阵，可神要收，我们就开始埋怨。所以你就看一下当时的约伯对神有一句非常清楚的认识。而最后他很特别的是，他这个在约伯记的29:4，我很喜欢这段经文。他说什么？他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你看神是他的密友，我在神学院就用密友之情这四个字写了一篇20页的论文。你就看得见密友是什么，一定要面对面说话的，对不对？一定要相互很了解的才是密友啊。啊，最后约伯都感知到他的这个皮肉绝灭以前一定能够在地面见到救世主。你们看那个弥赛亚这个神学里边，其中又有约伯记的这几段话在里边，你就能够看得见当时对复活的这些启示约伯都已经有了。但是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所以你就看得见 所以这神的特殊启示不光光局限在以色列人，而且在以色列以外，神也拣选兴起他的子民。好，这是在族长的时代。那甚至我们现在就是到了耶稣的时代，是不是耶稣所有的话所有的言行都记在圣经上了呢？显然没有，是不是？大家都能记得保罗说过一句话了吧？是正像主耶稣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找遍圣经，找遍这个福音书，找不到这句话，那就肯定说这句主耶稣是说过这句话，但是没有记录在福音书上。而在最后约翰福音很清楚地讲了，说耶稣还做了很多的事情，他没有一一地写在上面，因为如果都要写下的话，那一定就是装不下了啊。所以他在约翰福音的21:25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就可见就是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很多的言行都还没记录上，就是说，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得到，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神特殊启示都记录在圣经上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那么圣经和圣经以外的特殊启示是什么关系呢？会不会有一天说他有一本圣经又出来了，会不会就变成经外有经呢？就是像摩门教似的啊，他又来一本摩门经啊，他说这个圣经不够了啊，需要再有新的启示下来啊，这个关系是要很清楚的。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虽然所有的特殊启示并没有完全记录在圣经里，但是圣经是神让作者写下来的关于神的最系统最完整的特殊启示。从神开始，神的创造，人的受造，从人的犯罪，然后堕落，神的救赎，人的回归，新天新地，他这一系列都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系统完整的。所以在圣经以外不需要新的解释。希伯来书作者讲得很清楚啊，在古时候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列祖，又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啊。旧约时代是借着众先知，在新约的时代借着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启示我们。那你说你再多的启示，谁有比神来启示更完整的？主耶稣亲自来跟我们讲话了，除了主耶稣讲话，我们还需要别的启示吗？还需要先知来讲吗？不需要。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启示停止了没有？还没有停止。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言行需要一系列的有权威的见证和一系列权威的解释，因为光有行为你还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一行为，所以最后要借着他的使徒们一系列受到启示以后，把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这一切清清楚楚的见证出来，而再把它解释的清楚。所以当使徒们的见证都写出来完以后，整个神的启示就结束了，不需要新的。所以圣经是一个封闭的书卷，不是一个开放就够了。这个时候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不需要，所以圣经新旧约圣经完成以后，我们不再需要新的启示，这就足够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有得救的智慧啊。这是在提摩太书讲的。那么这些经外这个特殊启示和圣经的特殊启示关系怎么样呢？就看得很清楚，既然圣经已经是非常完备神的启示，所以经外的特殊启示绝不是对圣经的补充，不可能，不需要补充。所以经外的特殊启示和圣经也不是一个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验证和被验证的关系。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一定很清楚，所以如果有谁说他的还有特殊的启示没有记在圣经上，他一定要和圣经的教训要吻合，如果他和神的圣经的话相抵触，他一定不是神的启示。所以圣经是验证人所有经外启示的最唯一的一个权威，所以是一个印证和被印证的关系。 所以我想如果有了解了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就不用担心说以后好像经外又出一本经啊，不会有这个问题。这样的话能够夺开我们的视野，看到整神的大手笔，看到神在整个全人类所做的功。但是呢，我们这本圣经是最宝贵的，一切所谓的特殊启示都要用这本圣经来印证，因为神他不会矛盾，神不会说谎，所以他不会相互自己矛盾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本是我们唯一的一切的标准，不管谁怎么说。所以这就是啊特殊启示和圣经的关系。第三部分，道与圣经的关系。我们知道老约翰在约翰福音啊开宗明义啊，以高屋建瓴之势，这个就是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讲得很清楚。所以你看你要读老子的道德经就讲得模模糊糊，你也看不清楚啊，也知道有道啊，道可道非常道，这个传之不得啊，这个听也听不见，这个抓也抓不住啊，就模模糊糊，这个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哈，反正讲了很多，知道有个东西在那儿，他说不清楚。只有圣经一开面就讲清楚，道是什么？太初就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就讲得很清楚啊。是老约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点得很清楚。那么这个道是什么呢？实际上根据从希腊的这个哲学来看，道实际他们当时就普遍的指人的理性、人的智慧，甚至他们有人认为这就是万物归宗的宗啊，或者是整个宇宙间的一个大的一个规律啊，这就是他们对道的看法。但是他们并不认为道是一个有位格的、有先程的东西。但是老约翰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一下就把道的先存性，就太初就有，它是无始无终的先存的，它是有位格的，它是神啊，这就讲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说有时候就很迷惑了，道成了肉身还可以理解了，那有人说道成了文字就是圣经，有时候你不觉得迷惑了吗？道不就神的话吗？那道成了圣经，那么圣经是不是又是神又是人呢？又是神的话呢？那我们知道耶稣道成了肉身以后既是神又是人，对不对？那我能不能说道成了文字的圣经既是文字又是神呢？恐怕显然不行。所以这里面就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老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讲的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个道是指耶稣基督，说是三位一体当中第二位格的圣子，他成了人的肉身，取了人形。至于说道成了文字，这个道实际就是小写的道。你如果你们读英文圣经就比较清楚，在太初有道啊，约翰福音第一章讲了三个道，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十四节，这三个道都是有大写的 word 话。其中在约翰福音还讲了3-4次道都是用小写的 word， 那也就是说只有这个大写的是指耶稣基督本身，其他的是指神的话语。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啊，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是指耶稣基督，道成了文字这个道是指神的话语，没有位格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很多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我这样讲行吗？我还不知道我自个儿讲清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道成肉身来类比啊，用这个道成文字来类比道成肉身，这边就要注意是有可类比的。但是呢我就像刚才所说的呢，就要很清楚这两者的道是不一样的。道成肉身中的道是有位格的神，是指圣子，他是以肉身显现的耶稣基督。但是道成文字中的道是没有位格的，是泛指神所启示的话语。 啊，所以我想把这两个概念清楚以后呢，别的就比较容易了。
嗯。
第三方面，基督与圣经。有人经常讲这个，我说我们要尊重圣经的权威，可是有的弟兄怎么就提出来了，基督徒不是一直接在基督的权威下吗？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也不是圣经的主吗？为什么基督徒要顺服圣经的权威呢？那顺服圣经的权威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顺服耶稣基督的权威呢？现在看来显然不会，因为圣经和耶稣基督是互为见证、互为权威的。你看这圣经中一再讲啊，主耶稣也一直这样讲。你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9:28，他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说整个圣经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整个旧约圣经一直在仰望这位救世主，仰望耶稣基督的诞生。新约圣经是在回顾耶稣基督在世上30多年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做见证来解释的，是整个新旧约的圣经的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整个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反过来，主耶稣一定要用他的一言一行来印证圣经，他一定说既要印了经上的话怎么说怎么说，一直到主耶稣甚至在最后的时候他都还没有忘要应验经上的话，就最后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的话都还是圣经的话。你比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些话都是旧约圣经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在临终的时候还是要来印证经上的话，所以圣经和主耶稣是互为权威的。圣经的权威是基于神的权威，基于主耶稣的权威，没有主耶稣的权威就没有圣经的权威。但是反过来说，一个人真正的要尊重顺从圣经的基督的权威，一定要通过他顺服圣经的权威来体现的。你比如说当初的皇帝啊，马上下一旨啊，皇帝诏曰，那接旨的呢还要跪一下，那一张纸跟他跪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皇旨啊是代表了皇帝的权威，对不对？是因为他从皇帝出来的，所以你要跪下接旨。实际他本身没有什么，那你不是说我就尊重皇帝，我根本你的皇子根本不算什么，你给他扔了行吗？实际人就是通过你对这个圣旨的敬畏来体现你对皇帝的顺从。今天是同样的，整个圣经就是为基督做见证，都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对圣经的权威的顺服来体现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顺服，两者是不能够分割对立的。确实圣经的主也是主耶稣，但是如果没有圣经，我们谁能够认识主耶稣呢？我们对整个耶稣的认识都是从圣经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圣经的权威抽掉的话，整个主耶稣的权威就没有根基，所以这两者是完全。所以这个芝加哥啊，就是78年在芝加哥开了一个圣经无误的国际大会，其中就谈到了基督和圣经是互为权威的同源权威啊，这两点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想，我们整个我们对圣经的敬畏就是源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敬畏，对神的敬畏。但是我们对神的敬畏具体要通过对圣经的敬畏来体现，这两者不能这样分割啊，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第五部分，圣灵与圣经的关系。我刚才说了，在提摩太前书这个3:16里讲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那默示就是神吹气儿，实际呢就是整个 圣在圣经作者写作的过程当中，圣灵在圣经作者上的一个控制性的影响。这个影响在不写圣经的时候就不一定有，就是他在写圣经的时候就一定是控制性的。我们知道神要做事谁都挡不住，甚至神还可以借着假先知来达成他的旨意。大家记得在旧约里边那巴兰那个假先知，他本来想去诅咒以色列的，对不对？最后神的灵临了他，他非要说祝福以色列的话。这个假先知神都能用，何况是真先知啊，所以他没问题。这个有时候圣灵的工作非常奇妙的。我在海外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这老院长就讲过一个故事。他是曾国藩的后代，曾令方牧师今年84了，有一支最后到了福建，所以他们这一支就在福建安居下来。他在十几岁的时候，30年代就非常奇妙的被主选中悔改信主。那个时候30年代啊，信主的很少，他是他们家的二少爷，这个当时非常受器重的，像宗祠这个宗主要祭祖啊、分粮食啊，都让他去代表他们的家族去的。所以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而且很快就被神感动，要去做传道人。他当时很害怕，他说：“这我做传道人，那我就不能祭祖了，也不能分粮食，那家里肯定不同意。”而当时在30年代，信基督教都是洋教或者邪教，他觉得根本不可能。但是他知道是神在呼召他，他就给神提了一个，要一个印证，要一个他认为绝对不可能的印证。他说：“如果这个印证成了，那我就知道是你的旨意。”他要个什么印证？他说：“我的印证就是，当我妈妈知道我要去做传道人的时候，她要说很好。”他就根本不可能，对不对？他就要一个证明，如果这个事儿都成了，那肯定就是神。他认为根本不可能成。结果他就回家了。他说平常啊找他妈妈都很困难，因为家是个大家族，所以根本就找不到。可是那一天呢，刚好他妈就坐在这个堂屋，就坐在那儿，任何人从外边一进来都得从他旁边经过。哎呀，他一见他妈就很害怕。结果他妈妈说：“老二今天有什么事吗？”哎，他说：“有事。”说：“什么事你说吧。”他说：“那个，我跟你说一件事，你可别生气。”说什么呢？说我要去当传道人。他妈一听很好，他吓坏了。他说：“妈，你知道是什么是传道人吗？传道人是在这个耶稣会堂里面讲道的那种人啊。”他妈说：“很好。”他又跟他说：“他说妈，这可不是职业啊，当传道人是踏上一条不归路，有去无回，你不能再中途再改。”他妈再说一次很好，他不敢再问了，马上就回到屋子里跪下来，一边哭一边祷告。他知道你要的一切都给了，这边哭还没完呢，仆人来叫了：“二少爷，你妈叫你。”过去发生什么事？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要去当传道人？怎么可能？绝对不可以。曾牧师说：“妈，你说的太晚了，你要早一点说我就不去了。”但就是神就在那个特定的情况下整个把他妈控制住，对不对？你不是要有这个意思吗？我就给你这个意思。曾牧师就这样走上传道路，最后把他扫地出门，就这样不悔，19岁就被赶出家，一直为他妈妈祷告啊。最后就给妈妈提一个条件：“您是不是到那个当地的基督教教会去听一次道好不好？好就接着听，不好就不听，就听一次。”妈妈说：“好。”去了，老人家也不知道，一去就坐在第一排。那天牧师讲启示，讲创世纪，和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最后谁要信耶稣举手，哇，脑袋的手就举了。那天信主，7年以后 后来詹牧师回去一打听，这个牧师是最不会讲道一个牧师。这就是神啊，神他会用各种各样的人来成就他的事。啊，所以整个圣经的写作都是在圣灵的控制性的影响下，完全被神所用。虽然他可能是清醒的，但是他所做的一切，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神要他写的。所以整个圣经的写作是神的工作。同时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主耶稣的话不光是文字，它是灵，是生命。所以每一个人要读经，要明白圣经，一定要有圣灵的光照。所以你看诗人一直在呼吁，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赐我悟性，让我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如果我没有属灵的悟性，你圣经读一百遍，每一个字都读懂了，你还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为什么？因为它是属灵的。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圣经就不可能写成，写成以后也没让人读得懂。反过来说，圣经也在见证圣灵。我们一般都以为好像圣灵就是一个能力哈，我们今天讲被圣灵充满了，求圣灵给我能力，好像圣经就是一个，圣灵就是一个能力，实际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是三一神当中一个位格的神，他同样他是自有拥有的，他就是神。你看当在新约圣经，在这个使徒行传讲到了当时这个大家都把物品卖了，凡物公用啊，讲到亚拉尼亚夫妇把他卖的房子的一部分交在使徒前边，他说是全部，最后彼得就责备他欺哄圣灵，而且就告诉他这就是欺哄神。所以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圣灵就是神，圣灵同样他有旨意，圣灵同样他可以忧伤，他可以引导，他可以叹息，他是有位格的。是整个圣经的记录，就把整个圣灵和圣子圣父都是一样，三位同职同荣同权，三位一体的神，不可分割。所以你看反过来相互的做见证。但是今天我们也会发现有的教会整个把圣灵的感动和圣经的教训对立起来，或者分割开。有时候你下面这个传道人刚讲完道吧，他马上说了圣灵感动我了，是说了什么，完全是南辕北辙，实际上的教会根本无法运转。实际我们大家应该很清楚，如果一个人的感动带领是从圣灵来的，他一定会和圣经的教训是吻合的。所以如果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它一定是和圣经的教训相符合的。如果不相符合，它绝对不会是出圣灵的感动。所以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个人属灵的经历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一定不要滥用，一定要好好去鉴察。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对灵一定要去分别它是出于神的不是，这一点很清楚，不要有一点感动就是觉得是从圣灵来的。有时候我听到这些都很害怕啊，圣灵跟我说了，神跟我说了什么，一个是你把别人的口就堵住了，那神说了你还说什么，就听着了，那是不是真是，我就这信仰是不是真是从神来的。但是有时候真是会啊，你看家庭教会大陆，我就看到一个录像，几个老太太，农村的呀，六七十岁老太太，一问三千个教会的家庭教会的负责人，你能想象得到吗？这几个老太太三千，管三千个家庭教会，他们平常做什么？什么事儿都不管，每天就是祷告，具体的事儿下边去做，有时候做完了一看，哎，一读圣经，哎，就是这样的，圣经让我们这样去做了，还没读圣经呢就开始去做了，做完回头一看圣经是这么写的。
我最近见了一个姊妹，也是刚信主不久，心灵火热，她见了一个男士，非常愁眉苦脸，她就跟他说：“你是被捆绑的，你不要看教会的人，你要单单的仰望主耶稣。”哎，他讲完以后，他心里很有感动，讲：“哎，我觉得很仓促啊，怎么会这样讲？”回去一翻希伯来书，要单单仰望这位为我创始成终的耶稣。哎呀，他说：“你看，圣经早就这么讲，他就有负担为他祷告，他要禁食21天为他祷告。”结果到20天，这个男士就跪在家里认罪悔改信主。这就看着，这就是圣灵的来临，你能看得见。但是另外一位传道人在台湾，他进了一个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神学院，我出来以后就说：“我要完全凭圣灵的带领，从此不读圣经，把所有的圣经神学书籍全部收起来，收到一个殡仪馆去烧了。”姊妹弟兄姊妹们，这个真是走火入魔呀！如果是圣经的带领，神的带领，难道能够把圣经能够把它撇掉吗？我感谢主，这个传道人几年以后倒回来，重新悔改。所以你就看得见圣灵的工作和圣经的是完全是一致。而且我们很多属灵的经历要通过圣经来得到解释和鉴定。你看彼得在彼得后书讲到他们当初是曾经看见过主的荣威，就看见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的情况，是不是？有人说那一次登山变相吧，是最高级的特会。为什么？三个最伟大的讲员：主耶稣、摩西、以赛亚，还有谁比这伟大？三个最伟大的听众：彼得、约翰、雅各。啊，整个看见主耶稣在登山，整个面貌都变了。你说还有什么比这个大的异象比这个大？还有什么神迹比这个大？但是彼得在后边讲什么？我们有更确的先知的预言。为什么？为什么看这个异象还不够？因为这个异象需要解释。为什么在异象当中，摩西会对主耶稣谈起将来他过世的事情呢？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根本不明白。所以所有属灵的经历要用圣经神的话语来鉴别真伪，用神的话语来加以诠释。所以我们属灵的经历是很宝贵的，因为我们信的是真神，是活神。所以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一生都没有经历过神，我们真是要考虑考虑我们究竟是不是真信主。一个真信主的人，他或吃或着或多或少一定要经历神，在他的生命当中，这是真实活神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任何时候不要把个人的经历高举过神的话语，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下面来鉴别，来做出解释。啊，这就是圣灵啊和这个圣经的关系。最后，教会和圣经啊，我就两句话结束好了。教会和圣经并不像天主教讲的那样，好像是教会制定的圣经，教会确认的圣经。实际是当圣经它写成的时候，因为它是神的话，你写成它就具有正典权威的地位。我们人今天认出它是神的话，只不过是追认，是辨认，实际大家认不认它都是神的话，都是正典。所以这个圣经正典的确定并不是人的作为，乃是神的子民在圣灵的感动下，这样把它识别出来，把它收集起来。所以我想今天呢，就是这几个哈基本的观念。我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亲自来寻找我们，你赐下圣经，让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父神，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认识到圣经都是你无误的启示，是你权威的启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敬畏圣经，渴慕圣经，从你的话语得到启示，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